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前情报局长重磅爆疫情确诊起源，中共另一毒计引关注。港媒指留学二十大面临退休，何立峰可能接班。美保守派正准备弹劾拜登，美媒预期十一月中期选举民主党将大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上海街头排队做核酸，网民话市长排队吗？应对民主党边境政策，德州将移民送芝加哥。全中共广电总局禁艺人用外文名，杨颖首当其冲。疫情下中秋舞火龙连续三年停办，国际赛事纷纷触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前情报局长重磅爆疫情确凿起源，中共另一毒计引关注。近日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发表重磅言论，说从他获得的高级机密情报来看，疫情起源就是来自武汉研究所。他说，我曾是美国最高情报长官，作为一个最有机会获得最多情报的人，我非常确信这点。与此同时，美智库提出对中共另一毒计的关注。拉特克利夫提到，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关注北京当局的举动，包括中共发布疫情的各种消息。实际上美国已经掌握了大量情报，但解密的很少，因为美国要继续监视中共当局的各种计划。如果将病毒的全部信息公开，会对美国获取中共其他计划造成损害。他说，情报显示出的信息远远超出我允许公开谈论的范围。关于新冠的起源，有很多内容尚未解密，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我们确定中共的其他信息，他们可能计划对台湾做些什么等等。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副助理防长布鲁克斯警告，中共正进行军民两用的生物科技研究。他特别提到，北京迟迟没有公开一项冷战时期生物武器计划的处置结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在爆发冲突中被用来攻击美国和他的盟友。布鲁克斯说，中共已经连续两年推迟或取消参加有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会议了。他呼吁必须更加关注中共对生物战、增强士兵体能、人机协作等领域的研究和投资。他还引述了美国国务院最近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说北京继续进行军民两用的生物研究，这个引起国际对中共是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关注。该报告写道，北京在50年代到80年代研究了一种生物武器，将蓖麻毒素、肉毒杆菌毒素还有炭疽病、霍乱、鼠疫和兔儿病的致命因子作为武器。而北京军事医疗机构还发表过论文，讨论如何识别、测试和描述具有军民两用的各种强效毒素。这些毒素都可能构成生物武器。中共的这个项目本应是1984年中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那时被终止或销毁，但北京至今不承认这个生物武器项目的存在，亦不公布该项目的处置情况。布鲁克斯说，五角大楼在2021年底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中，亦对中共的生物科技发展表达担忧。他认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不单只是疫情起源的透明度，还要关注中共在生物研究方面的潜在意图，因为这个可能对美国和盟友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港媒话，留学二十大面临退休，何立峰可能接班。负责同美国同欧盟进行经济谈判的中共副总理留学面临退休年龄，国发委主任何立峰是排名较前的接班人选。英文南华早报报道， 刘学今年70岁，暂未知佢喺中共20大后嘅去向，但从年龄嚟睇，无法唔受到大陆官场七上八下不明文规定嘅限制。报道引述多名分析家指，刘学若退休，排名较前嘅接班人选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报道话，刘学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嘅充分信任，被赋予好多重要工作。在众多中国经济和金融官员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其中一位。刘学亦是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至于何立峰，报道说在80年代末期，何立峰和当时在厦门的习近平一起工作。最近几年习近平外访嗰阵，何立峰经常陪伴左右，反映出两人密切的关系。美保守派正准备弹劾拜登，美媒预期11月中期选举民主党将大败。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6日举行，路透社预期民主党到时将失去对众议院以至是参议院的控制权。报道说，即使共和党只是掌控众议院，亦能够让拜登的一些立法议程停止，并发起具政治破坏性的调查。国会三报报道说，众议院的保守派已着手为弹劾拜登的计划做准备。拜登上任以来，至少有8项针对他的弹劾提案，3项涉及他对美国南部边境移民潮的处理，3项指向他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管理，1项指控他在疫情期间对房租客的禁止驱逐令，还有1项指向他的仔亨特的海外贸易事业。上述8项弹劾提案将在这届国会任期结束时失效，不过曾在去年提交拜登弹劾案最终未被众议院采纳的共和党议员格林等发起人已经表示将重新发起提案。他的发言人在29日说，格林认为拜登从宣誓就任时就应该被弹劾，所以他当然希望尽快进行。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机构的最新民调，拜登的支持率下滑到38%，而从6月中旬以来大多数低于40%，这个对民主党中期选举的前景来讲是个恶劣的迹象。随着共和党掌控众议院，前景越来越明朗。有美媒报道说，这一次拜登似乎有危险，至少走到被弹劾的这一步可能性很高。媒体预测弹劾可能还会涉及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统何锦丽、司法部长贾兰德等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上海街头排队做核酸，网民问市长排队吗？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9月1日在推特发布一张他在上海排队做核酸检测的相，在海内外华人圈引起轰动。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转发该照片后，亦引发网民点赞热议，纷纷说从未见过我们的官员做核酸，不知上海市长是否做核酸，反正没见过他排队做核酸。伯恩斯在推特账号发表的图片可以看到，上海当时已经入夜，而且刚刚落过雨，在上海街头一个核酸采样工作站前，伯恩斯着着西装，拿着手机和市民排队等候做核酸。很多网民用英文询问，美国大使竟然在中国没有豁免或特别安排，无法想象大使都要排队才进行这种荒谬的测试，外交官豁免政策行不通。请问你们有没有人亲眼见过中国那些院士村级领导排队做核酸？在中南海的我就不问了。哇，做得好啊，中国的高级官员从来没有排过长龙，更不用讲同人民一起排队了。我强烈建议你们看看日常中国人怎样排队参加 COVID 测试。大使先生，你可以将内心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吗？你有办法避免这种顺服人口成为愿意奴隶的行动吗？ 白恩斯话：体验过山帖，亦体验一把核酸。白恩斯在31号从北京搭高铁到上海市，进行上任后首次到上海的官式访问。上海至今仲系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美国大使亦不例外。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在1号下昼亦转发白恩斯呢张相，同样引起大批中国网民跟评。网民反问：上海市长不知排队做过核酸未？不要说上海市长了，就是随便一个县委书记都八成没排队做过。大使独有的幽默还影响，这个绝对是高级黑了，偏偏不可以对他点。应对民主党边境政策，德州将移民送芝加哥。日前两架载满非法移民的巴士被从美国德州送往芝加哥，这个是德州共和党州长应对民主党政府开放边界政策的最新举措。从德州被送往芝加哥的两架巴士上载了80人以上，多数人是从委内瑞拉非法跨境美国的移民。这个是共和党德州州长亚伯特对抗拜登政府开放边界政策的最新举措。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边境危机不断加剧，为位于美墨边境的德州带来严重的负担和安全风险。近几个月以来，德州陆续将大批移民送到民主党掌控的纽约和华盛顿 DC， 芝加哥还是第一次收到德州送来的移民。德州州长说：他们现在看到联邦政府政策造成的混乱，我还有消息要告诉纽约、华盛顿 DC 和全国其他地区，这个还未是结束，我们的名单上还有很多城市。亚伯特还在声明中说，希望看到作为庇护城市的芝加哥可以张开双臂迎接非法移民，因为这个是芝加哥市长莱特夫特最喜欢夸耀的一点。不过芝加哥市长办公室却在一则声明中批评德州州长的举措没有羞耻心和人性。另外，亚伯特已经向华盛顿 DC 派出几十部大巴，将至少7000名非法越境的移民运送到美国首都，并从8月初开始向纽约市运送大约1000名移民。在向纽约市派出移民大巴之前，亚伯特曾致信支持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纽约市长亚当斯，邀请他和华盛顿 DC 市长前往美墨边境参观，以亲眼看看日益紧迫的严峻形势，感受一下当地社区是怎样被侵扰的。但亚当斯拒绝亚伯特的邀请，之后亚伯特将纽约定为运送移民的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另有几千移民在美墨边境附近的雷诺萨等候进入美国。全中共广电总局禁艺人用外文名，杨颖首当其冲。大陆资深编剧汪海林9月1号在微博发文透露，中共广电总局禁止艺人用外文名或者近似外文名的艺名，并举例说好像 Angelababy 和立木洋子这些名字都不可以用了，引起网络上的轰动。在9月1号，汪海林在微博写话，杨颖不可以再署名 Angelababy， 立木洋子亦必须叫个中国名，是广电总局的要求，叫外文名或者近似外文名的艺名将不被允许。事实上，艺名疑似模仿日本人名字的女星立木洋子，在汪海林发文前夕就宣布用回本名李嘉琪，似乎是响应中共广电总局的指令。不少网民就对这项禁令感到不解，纷纷在汪海林的贴文下留言说，管太多了，个人自由完全没有，越活越翻去。更有人直接说，讲好的文化自信呢，这个是自卑吧，矫枉过正，该改的不改，干脆取消英语课，取消4、6级考试，不可以听英文歌，不可以看国外电影电视剧，广电感是自卑。 據稱27歲的立木洋子從一位拍攝短影片的網紅轉型為演員，由於之前另一位帶貨直播的網紅李佳琪因直播被扯上六四事件被封殺，如今立木洋子改成同李佳琪同音的本名李佳琪，難免讓網民感到她的名字沒有辨識度。有娛樂博主說楊穎不可以再叫 Angelababy， 黃明浩不可以叫 Justin， 任嘉倫是不是要改回任國超，還有一個鄭合惠子亦要改名，而很多高人氣明星因藝名取外國名因此被點名。近日中共官方中國歷史研究院發表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說明清的閉門政策並不是閉關鎖國，而只是自主限關，是為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該文被指是閉關鎖國的翻案，引起極大爭議。而為防止演藝圈受西方意識形態的侵略，廣電總局禁止明星藝人用外文名，遭到國人一面倒的恥笑。疫情下，中秋舞火龍連續3年停辦，國際賽事紛紛觸礁。受中共病毒疫情影響，香港中秋傳統習俗大坑和薄扶林村舞火龍活動未獲當局批准，連續3年停辦。另外，因港府防疫措施嚴格，原定明年8月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龍舟錦標賽亦將移師泰國舉行。薄扶林村火龍會總監蕭昆倫在港台節目中說，近日收到當局正式通知，中秋傳統習俗大坑和薄扶林村舞火龍活動不被批准表演。當局解釋說，近日疫情數字上升，不希望人群聚集。蕭昆倫說，活動準備工作已達90%，亦做足防疫措施，包括計劃將舞火龍活動由傳統舉行2晚減至1晚，路線和儀式有所調整，相對減少聚集人數等等，對相關決定感到無奈。蕭昆倫又說，傳統舞火龍有驅走瘟疫的寓意，而家卻因疫情無法舉行，非常諷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志樂在同一節目中說，國際龍舟聯合早前舉行特別會議，初步大比數通過明年8月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龍舟錦標賽移師泰國舉行，今個月16日將在會上議決。鍾志樂說，世界龍舟錦標賽原定去年在香港舉行，但疫情關係延期到明年8月再度在香港舉行。會議上多國代表認為香港的防疫措施太多限制，不希望明年比賽再度取消，而其他國家已開放入境政策，為方便運動員參加比賽，因此決定轉到泰國。鍾志樂說，擔心因香港防疫措施限制，令其他香港承辦的體育項目和大型會議轉到其他國家舉行，期望可以代表業界和政府商討開放政策的路線圖。另外，香港羽毛球總會亦在1日宣布取消原定今年11月8日到13日舉行的世界巡迴賽香港站羽毛球錦標賽，這個是香港連續3年停辦該賽事。香港羽毛球總會說，過去幾個月會方一直和世界羽毛球聯會和政府相關部門保持溝通，積極爭取在配合防疫規定下復辦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但由於本港疫情再次升溫，加上入境隔離措施仲是和其他世界巡迴賽不同，經審慎考慮後決定取消今次賽事，並對造成的不便致歉。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